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
各位在收听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一次跟我一起来到上主的葡萄园。前几回我们谈到的是七件圣事中的入门圣事中的第一件圣事。我们知道说七件圣事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就是说前面讲入门圣事，我们已经跟大家谈到入门圣事分成圣喜圣事、坚贞圣事跟那个圣体圣事。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个圣喜圣事，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坚贞圣事。那坚是坚强的坚，正是振作的振，坚贞圣事。那在这里就说先跟大家介绍一段读经，就是宗徒大事录第八章十四节到十七节，让我们知道说在初期教会他们是用什么方式来举行这样一件圣事。宗徒大事录第八章十四节到十七节，他说伯多禄和若望往撒玛利亚去，不只是视察初创的教会，更是为了新加入教会的信徒求赐圣神，并求圣神的坚固，并求圣神的坚固，然后让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德，并且为他们扶手，并且为他们扶手。所以这里就很清楚地说，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宗徒听说撒玛利亚接受了天主的圣道。我们知道撒玛利亚原本是应该算是教外人，外教的，跟犹太人应该就是说算是对头，死对头。可是没有想到说撒玛利亚的那边的人他们也接受了耶稣基督。最主要就是我们在若望福音的第四章，若望福音中第四章，耶稣有一次就说跟他的门徒们到了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后来他们觉得很饿，门徒去帮他买东西，那这时候他在井边遇到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后来因为他在跟妇人聊天的过程中，这妇人认识了他，知道他是谁，所以他跑到城里去说哦，我看到了谁谁谁。所以后来当门徒们就是说被迫害的时候，而且迫害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往各处走，反而撒玛利亚是成为一个最先，最先就是说跟随耶稣最先这个门徒在这里最多的地方。所以他说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宗徒听说撒玛利亚接受了天主的圣道，他便打发伯多禄和若望往他们那里去，他们两个人一到就为那些人祈祷，使他们领受圣神，因为圣神还没有降临在任何人的身上。我们知道说圣神降临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说你们到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神的降临，所以我们就说五旬节十天后圣神降临在所有的那些宗徒们的头上。那时候是圣母玛利亚带着宗徒们在那里专务祈祷，同心合意祈祷。所以我们也说我们教会的诞生，为什么说圣母玛利亚是教会的母亲，是因为她带着所有的宗徒们在祈祷的时候圣神降临。所以在别的地方就是说圣神还没有降临在任何人的身上，他们只因主耶稣的名受过洗，那时宗徒们便给他们副手，他们就领受了圣神。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在领洗之后所举行的圣事，我们称它为坚贞圣事，称它为坚贞圣事。那坚贞和圣喜 还有感恩礼哈，它是共同组成入门圣事哈。那这三个本身是有一体性的哈，就是因我们是必须跟信徒们说清楚，这三个不能说今天我只要某一个或者某一个，另外的不要。好，所以在这里就是说，为了要使圣喜的恩宠能够达到圆满，所以接受兼证圣事是必要的。好，事实上因为兼证圣事受过喜的人和教会，因着兼证圣事使受过喜的人和教会的关系更完善的连结在一起啊，因为受到圣神特别给的力量，好，特别给的力量。因为我们本来临洗，记得前一次跟大家说，我们临洗的时候，我们额头上画的那就是附的油，那个油是祝福的油。好，我就说到这里来，再跟大家说，我们兼证哈领兼证圣事的时候，也同样有附油。那这个附油的这个油是祝圣的油，好，祝圣的油跟祝福的油不一样，是因为祝圣的油本身，哦，我们在圣周四。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礼仪，然后主教就是说比如说那个祭台旁有个桌子上放了三种不同的油，那他其他的那个圣喜哈后喜者油，然后另外就是说病人附油的油哈，病人用的油，后喜用的油，这个都是祝福的油。那到了这个兼证油的时候，这个叫祝圣的，好，这个油就很特别。好，主礼就是主教他把这个装油的这个罐子的盖子打开以后，他先加入一些香料，好，在里面和一和以后，好，所以我们常常说那个兼证的油很香，好，加一些香料就和一和以后，然后主礼就是说主教对着这一个油的好这个罐子的口向里头吁一口气，那吁一口气就是代表着圣神的力量进入到这一个油里，赋予这个油生命。好，我们记得说当时天主在造人的时候啊，他在造所有的东西都是说天主认为好事就成了，那是一句话，好，这些东西就成了。那只有在造人的时候，他用泥土捏成人以后，他特别对着人吁了一口气，把天主的这个生灵哈，就是吹到人的身上，人就有了灵魂，就活起来。这是天主特别给人的这个天主自己的生命哈，进入到我们的人中。好，所以我们在说这个兼证圣事是多重要的，他所用的油好是经过主教对这里吁气，所以这个油叫做祝圣的油，跟另外两种油祝福的油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油加入在我们领洗之后，我们在领兼证圣事的时候，也在我们的额头上、我们的双手上，好，画就是说用这个油涂抹的时候，就是更坚强我们，好，更坚强我们领洗之后的那个力量，好，就是说受到圣神特别力量的充实。为什么？就是说，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圣事在你身上，你领受以后。那我们要出去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开始出去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好，做耶稣基督见证人。所以就说在我们领洗，为什么在讲说儿童领洗完了，他们没有，还不要领兼证圣事，因为他还没有到他懂的年龄，他也许还可以说我现在还不出去传教。那如果一个成人一开始就表示你已经听了这么多，你也应该要走出去做基督的见证。所以在这个时候成人的入门圣事是一起来的，好，圣喜圣事完了以后，好，给了你新的衣服，给了你蜡烛，给了你这个等等之后，接下来就是圣喜就是兼证圣事，好，就兼证圣事。所以这个兼证圣事就告诉我们说，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那成年人你要做什么？你要出去为你的信仰好去宣扬并且维护你的信仰，做耶稣基督真实的见证人。好，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兼证圣事为人来说，就是告诉我们你还有另外一个责任，不是说你只是享受天主给你的恩宠，你要把你白白得来的好，你也要白白的付出去。所以就说为什么要领兼证圣事呢？就是说为了要使人成为完满的基督徒，好，就是你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知道说我们临洗以后，好，我们就有三个分享耶稣基督的三个职分。好，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是司祭，我们分享他的司祭职；他是先知，我们分享他的先知职。好，然后他是君王，好，我们也分享他的君王职，为人服务。那在这里就是说，你分享了他的先知职，先知是做什么？就出去宣讲，把你从天主那里所得来的、所知道的，你出去跟别人讲。当你临洗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分享基督的这三个职分。那现在因着坚证圣事，让你就说，好，你领了坚证圣事之后，你就该当要出去了，你不能再在那里说我这个不会那个不会。好，从前我记得我在临洗的那时候，就是还没有什么所谓的入门圣事，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还没有那个召开。我记得我那时候临洗是在大学四年级快毕业的时候啊，就是应该是1965年吧，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候，就是那时候在临洗的时候就是分开的，所以我临洗之后一直到领坚证圣事是16年后，啊，那时候就说我的女儿还有儿子他们已经慢慢大了，他们开始临洗了。那我女儿比较大，那我女儿要领坚证的时候应该是小学5年级，啊，当她要领坚证的时候，那时候我跟他一起听道理，好，一起听道理。因为后来跟神父说，我说我也还没有领坚证，所以跟他一起闹，所以领坚证比较晚。那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时好，就是没有所谓的入门圣事的这个三件，一件一件是分开的。好，这是后来才把它，就是说比如说归类为入门圣事、治愈的圣事，哈，甚至那个服务的圣事等等。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临洗的时候也是分开的。那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以后，哈，就是说对于临洗的这些事情，就更清楚的把它划分。所以我们在1992年，哈，那个时候有新编天主教要理，那在那个时候也把这些圣事，就是说写得非常清楚。如果说您有兴趣，就是说希望说对这些东西要更深一步的认识，所以你可以去买一本。好，天主教教理就是新编天主教教理，很厚的一本。那这本东西它本来就是一个工具书，那里面有很多可以参考的资料。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也是参考这本书和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那些老师们、神父们写的一些东西。所以在这里就是说，为什么要领坚证圣事？那坚证圣事，如果说您听我讲，就是为什么以前是分开的？那现在。好，成人临洗的时候是入门圣事三件一起来呢，那当然就是说因为最早的时候大家对坚证圣事的认识，还有神学家对这些东西的他们的看法是有很多的不同。所以在旧的要理问答，我们现在讲的是1992年之后的，好，重新不是说要理问答有什么就是说有什么错误或者不错误，不是，而是说那些在圣神的带领下有很多原来的一些观念，好，有所改变。所以在旧的要理问答中，他有一个这样子的问题，他说坚证圣事是不是要不要紧，好，坚证圣事要不要紧。那他的答案说不是绝对要紧的，他说但是教友如果能够领坚证却故意不领的话就是有罪的。什么叫做要紧不要紧？所以当时可能对这个答复在要理里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啊，然后也没有告诉你为什么说你一定要领，如果你不领故意不领，啊，等等等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在最近这些世纪以来，啊，神学家们对于坚证圣事就是因为有他们不同的见解，所以呢就是说因此一般教友也并不去重视这样子的一个坚证圣事，甚至于说忽视它。但是我们为什么会造成大家对坚证圣事的忽略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们从历史，哈，我们从教会的历史来看，也可以就是说知道说啊，为什么坚证圣事后来会变成这样？那后来为什么它又独立？好，因为坚证本来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圣事是在第三世纪之后，那在第三世纪之前， 坚贞盛世它是独立的盛世并不存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的它是跟圣禧盛世是连在一起。好，就是说你临禧之后马上就有主教手中再接受富有礼。好，富有礼本身我们知道说，比如说你要做司祭，好，你要做司祭，你要做君王，你要做先知，在旧约里哈，这三个职务的人都要经过富有。所以当时我们在临洗的时候，就是你从水里面出来之后，主教马上给你富油。那个油就是我们讲的，刚刚讲的说祝圣的油。他给你富油以后，就是告诉你有这三个职分，所以让你分享耶稣基督的这三个职分。当时是马上就开始，可是呢，到了以后呢，因为基督徒越来越多，不可能说每次好都是主教来做这件事。也正因为如此，但是把坚贞盛世的这件事一直都是留给主教来做，所以就变成说，因为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司铎门就给这些人就是先临洗。那临洗之后，坚贞盛世主教来了，好，我们再领坚贞，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好，除了说是教友新的要临洗的他入门圣事一起来，那在这个过程中司铎可以给他复洗，之后可以给他领坚贞。好，但是假如说我们有一些教友还是很小的时候就临洗了，那现在忽然有一天他又回到教堂来，他告诉我们说，哦，我还没有领过坚贞，那这个时候他就不可能说单独找神父去给他复坚贞圣事，除非说主教特别给了这个神父的好授权，给神父说你可以为他做坚贞圣事才可能。所以假如说我们有很多教友在很小的时候他临洗，他没有领坚贞，如果他现在要领坚贞，我们现在都会选在圣神降临节，就大家集体的好在这个之前听坚贞的道理，那之后就说请主教来到我们的教堂，特别为这些还没有领坚贞的人给他领坚贞圣事。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到目前为止，虽然后来已经独立出来，但是还是留给主教，好，留给主教来做。那有的时候就说，现在大概越来像这样子的教友，应该是说已经算是比较少，就是说像很小临洗，然后到现在这样。那儿童临洗的话，好，我们就会给他说，儿童临洗等到他在主日学上了坚贞课以后。好，我们就选在某一天，在台北以前是所有教堂的儿童，他们后来大了要领坚贞，就集中在主教座堂。那在主教座堂的话，主教来为这些一起，好，就是说一起来给他们，就是说让他们领坚贞圣事，就大一起做。所以这个坚贞圣事，就说早期是一起做的。好，当你圣喜圣事一出来，主教马上给你复油，就是复坚贞。可是到了后来，因为人越来越多，就不太可能说基督徒越来越多，就不太可能说每个地方都有主教，但是坚贞圣事还是留给主教做。所以因着这样，所以坚贞圣事到后来就变成了一件独立的圣事。好，变成一件独立的圣事。所以我们从这里再看，我们跟东正教有一些不一样。东正教是还是维持原来的，好，维持原来就是小孩子，好，小孩子生出来，他临洗的时候就也一起领坚贞，好，一起领坚贞。好，我们再留到下一次再跟大家更深一步的谈坚贞圣事。我们今天到这里，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民驱除，巴利亚的深山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为何拆毁了篱笆？ 林路人来看访，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